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9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对自我的执着，作者香港大法弟子何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2日。2019年武汉肺炎爆发之后，由中国蔓延至全球，人心惶惶。我强烈地感觉到人类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尽头。我想寻找一片净土，我不断地寻找，直到2021年3月31日机缘到了，我有幸读到了《转法轮》。读完后我心里笃定地想，这就是真正教人修佛的书啊，这就是我要找的净土。自此我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修炼初期，我每天练五套功法，背论语，背红银，抄写转法轮，感到身心安稳，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受后天观念形成的自我的封闭和阻隔，我并不懂得如何向内找，站在一个常人的基点上修。有一次，我的利益心、面子心被触动了，我像常人一样去争吵，去怨恨，事后深深懊悔，自己与真善忍的宇宙特性完全是背离的，却又感到无能为力。我撇开无力感，继续做一个修炼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虽然我修炼的心坚如磐石，但是仍然执着自我，不会向内找，不会修自己，没有平衡好家庭关系，导致先生对我的误解越来越深，夫妻关系走到了破裂的边缘。2024年4月底，我父母和弟弟隐约知道了我们夫妻关系紧张，千里迢迢找到我，要我放弃修炼。我又像常人一样多次与他们争吵，把他们气走了。我父母和弟弟离开后，我提不起劲儿来，像泄气的皮球，因为觉得自己修得这么差，即使再把父母和弟弟放在我面前，我还是会这样不冷静、不理智，这哪是修炼人该有的样子？我也知道不符合法，可是又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因而沮丧得了不得。沮丧的同时，我想到我那么急切地与他们辩驳，依据的观念是信仰是自由的，这是宪法都规定了的，谁也没有权利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和信仰。再有一个观念就是，我的父母不尊重孩子，他们认为孩子就是个附属品，把你捏成圆的，你就是圆的，把你捏成方的，你就是方的。所以一直以来，我和父母之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沟通模式就是压制和反抗。想着想着，观念和根深蒂固这两个词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后天观念形成的自我、假我。当我被后天观念形成的自我主宰和控制着的时候，我是在证实自己是对的，根本不让人说， 我不是在证实法。后天观念形成的自我那么强大和厚重，将真我掩埋起来，并和大法阻隔开来，令真我望洋兴叹，爱莫能助，弱小无力。那个坚持说自己没有错，自己没办法做到大法要求，自己没办法修好的，是后天观念形成的自我，假我，那不是真正的我。当我悟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之前的那种沮丧和泄气一扫而空，我对于修炼又鼓起了劲头和充满了信心。我现在认清了后天观念形成的自我、假我这个后壳，不再承认它，抛弃它，所以我一下子轻松了。这个认清自我的过程，对我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有些人为什么他那个思想业力长期就消不掉呢？就是不去分清哪个是自己。为什么叫你修呢？首先你得把不好的思想修掉它。你能够去掉那些不好的东西，是因为你不承认它是你，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你不承认它是你，所以才能把它消掉。其实它真的不是你，它是你后天做事形成的各种观念，甚至构成的业力，就这些东西。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道，人想要什么，那是他自己说了算，只有你不想要这东西，才能给你去掉。我现在至少敢说，如果父母和弟弟再出现在我面前，我能保持冷静，能警醒自己，不要被后天观念形成的自我、假我带动着跳脚争辩。后来慈悲的师父再一次点化我执着自我的问题，在2024年11月，明慧广播上登载了第21届大陆法会交流文章，一共有16集。在第一集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被贬山区任教照样证实法，讲述了一位大法弟子在迫害初期在教师岗位上证实法反迫害的经历。他由城里的重点学校被贬到离家40多里远的山区任教，在山区教了好几年，他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说话和做事，使那个山区的人们能够正面认识大法。例如山区那里雨雪天时道路泥泞，他就为不方便回家的老师们做午饭。又例如在当时铺天盖地污蔑大法的环境下，他在课堂上理智地与孩子们讲大法真相，讲大法教给人的为人处事的道理。我听了他的故事后感触很深。我读书的时候学的是师范专业，也是学做老师的。我问自己，如果我处在这样的境地，我能像这位大法弟子一样证实法吗？能做得这么好吗？我不能。为什么不能呢？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四个字，执着自我。我觉得这是师父点化给我的四个字，因为这四个字出现了后，我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觉得，对呀，是这样的，就说这四个字不是我自己想到的。我在明慧网上找到一篇交流文章，题目是《理性的认识对自我的执着》，我觉得文章中对自我的剖析比较全面和深刻。依据这篇文章对自我的定义，我觉得当我们在否定、排斥后天形成的观念时，在看淡和修去各种执着心时，在坚定正念、消去思想业、病业等业力时，我们就是在修去自我，就是在放弃对自我的执着。曾有一位同修在与我交流中 分享了他对否定和排斥业力的认识，特别生动。他是这样说的：当业力说你痛，说你不舒服时，你就说你才痛呢，你才不舒服呢。当业力说你要死了，你就说你才要死了呢。我觉得这种对业力的否定和排斥也可以运用在去各种执着心和后天观念的时候，就是不顺着他的意思走，排斥他，否定他，消除他。我感觉在家庭中是最容易执着自我的，是因为家人之间彼此熟悉，情也是最重的，最容易按照以前常人的那种观念去看问题。例如，我给先生倒了杯茶，他是喝茶的，但他不喝我倒的茶，他自己找饮料喝。我给他拿了被子，他不盖，他自己另外找一个被子盖。我有时很自然的就会心里闷闷的，有点气，说：啊，对你好，你不接受，你都分不清好和坏了。满天的正神正佛还接受我呢，你却不接受我。这是不在法上和执着自我时的自大想法。冷静下来，能够在法上去认识时，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做事先考虑别人。为先生考虑，其实他自己心里很苦。因为我在早期强硬地坚持修炼，表现出来的不是一个修炼人的样子，令他无法理解，进而与我划清了界限。另外，还有业力转化的问题，他在帮我消业力呢，给我提供提高心性的机会呢，我应该谢谢他才对，怎么还能执着自我，去气，去怨呢？同时，我觉得执着自我的根本原因是为私为我。只有法学的扎实和入心，严格要求自己，遵照大法去做，才能真正实修，修去对自我的执着。按照师父说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以上如果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常人社会的一切都是修炼人的考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4日。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大法真的很神奇。当按照真善人的标准真正实修的时候，我周围的一切都在改变。下面我写出自己的一点修炼体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修炼前后的变化。结婚不久，我就发现婆婆特别爱唠叨，谁要说她不好，她又急又气，跺脚骂脏话，骂起来还没完没了，十年骨子八年糠全翻出来骂，被骂的人都吓跑了，他还不解恨。头几年他对我还客气，我也不招惹他，他只骂公公和其他人。公公经常被气得坐在那里不断的叹气抽烟，然后就无奈的干活去了。日子久了就出矛盾了。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正碰到婆婆往院子里倒狗尿，正好倒在我的手腕上。我在外面大声说：妈，你怎么从这里倒垃圾？幸好是我，要是别人会骂你的。他马上跳出来大吵大闹，好像谁欺负了他一样，从中午一直闹到晚上，还不肯罢休。公公干活回来，婆婆告状，全说我不是。公公拉长了脸，话里话外怨我欺负了婆婆。丈夫回来，我跟他说了经过，满以为可以得到一点宽慰，哪知丈夫大声恶狠狠地吼我：你还有脸跟我说？你没惹他，他会骂你？公婆在那里偷偷的乐。我当时气得心口像针扎了一样的痛，吃药刚缓解了一点的肝区、腰、肾病痛又发作了。那晚我伤心的哭到天亮。 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发生，婆婆骂了别人，还装弱者，喊天叫地，要死要活的，还说儿媳妇欺负她，引来周围四邻看热闹，有指责我的，有可怜我的，年轻人为我说话，要不就搬出去住，要不就离婚吧。离婚，孩子还太小，而且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比较传统，离婚会被人瞧不起，那是大逆不道。我跟丈夫说，要不我们搬出去修房子住，或到我娘家住，农转非。他不同意，说自己是独生儿子，不能离开父母。我就只能忍着，熬着，满腹心酸，痛苦不堪。也不敢回娘家跟父母诉苦，怕父母跟着伤心流泪。我才20多岁，常年吃药打针，面黄肌瘦，身体越来越差。我仰天长叹，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终于苦尽甘来，1998年我喜得法轮大法了。练功动作还没有完全学会，我身上所有疑难病痛症状就全部消失了。从尿液中排出大量的黑色物质，练进攻盘腿时，从膝盖到脚趾都是一块块的乌黑，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从此我抓紧时间学法练功，无病一身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自己的这些苦难都是自己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放下了对婆婆的怨恨，让她照看孩子，我主动承担大量的家务活、农活，给她买好吃的，买新衣服，她做不好的我去做，也不大声说她，埋怨她了。她骂人我不吱声，往一边走，忍不住了，心里就默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婆婆也感觉到大法好，还让我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渐渐的，婆婆骂人的时间少了，邻居都觉得奇怪，婆婆这几十年都是骂骂咧咧过来的。婆婆虽然有时也骂人，但只能听到她的声音，听不见我的声音。大家都说这法轮功真厉害。有人还说，某某叫你家儿媳妇也学法轮功去。有的亲戚朋友看到我学大法身体好了，也相继走进了大法修炼。我回娘家的时候，亲戚朋友围着我，拉着我上下仔细打量，你现在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年轻了，漂亮了，以前你是那个样子。我说我练法轮功把病练好了。我是从小就远近闻名的药罐子，现在不但没病了，还回来帮娘家干活，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我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效果好，最重要的是要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个好人，做个更好的人，他们都认可。那时我学法多，人心少，怕心也少，三件事做得顺利，与同修配合也默契，经常是刚给人讲了真相，送了真相资料，警察就从我们身边走过，或者是警察刚走出去不远，我们又在后面讲真相了。我们把真相资料用精美的塑料袋装好，同意要的我们才给，明白真相的人包括家人还帮我们讲真相呢，得救的是人还感谢我们。第二部分，修去对电视的执着心。这两年我渐渐迷上了古装剧，每天一集接一集的看，不知不觉中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不看那个剧情就勾着我的心，坐卧不安，看完后头昏眼胀，又后悔不已，早上晨练起不来，闹钟响了关了接着睡，白天找时间练功学法犯困走形式，讲真相效果不好，其实是修炼状态不好。我后悔、懊丧、痛苦，视力模糊，从眼睛里流出许多黄色粘性物，经常要用纸巾擦拭。早上醒来，上下眼皮都被黄色物粘得睁不开了，每天总是昏昏沉沉的，总想睡觉，却总是睡不着，面容憔悴，白头发越来越多。 我这样的状态怎么能让众生升起对大法的正念？我自己都没信心了，每天都想要戒电视，可一到电视开播的时候，就身不由己地坐在电视机旁，一边吃零食，一边享受。期间，我也戒过几次，但坚持不久，又禁不住诱惑了。这是旧势力想毁掉大法弟子。我每天增加发正念时间，多学法，请师父加持弟子，帮助弟子清除干扰，迫害我的一切黑手烂鬼。刚过完年，丈夫就到外地去打工了，这一下我就没那么清闲了，每天必须比平时提前关铺子，回家还要做家务，给婆婆做饭，种菜园子，还要晨练。第一天忙完一天后，我习惯性地坐到沙发上，一边拿遥控器开电视，一边找零食吃。奇怪的是，屏幕上显现出网络断开几个字，我一下呆了。哎，我平时依赖心太强了，根本就不会弄电视，重试几次也不行，我还不悟，算了，吃零食吧。吃了一大袋零食来填补自己看不到电视的那种难受，很不情愿地睡觉了。第二天又重复昨天的动作，又不情愿地进房间了，但心里比头一天轻松了许多。第三天第四天没动遥控器，只坐在那儿吃了点水果就进房间了。这时突然一个念头闪过，这是师父在帮我戒电视瘾。我立即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赶快学法去了。这几年我看电视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啊，让师父为我多操了多少心啊。之后几天忙完家务，我也不往电视沙发边靠，径直就进房间去学法。现在我已经不再看电视了，眼睛不胀也不痛了，视力感觉也舒服了，长期漏水的水龙头没换新的，自然的不漏了。一个送给常人听真相的机子，换了几张卡，就只说几句就暂停了，很长时间没拿去修。那天正准备拿去修的时候，随手打开，居然正常了。第三部分，再去对婆婆的怨恨心。公公去年去世了，大姑姐小姑子他们要把婆婆接到他们两家轮流住，可能是公公去世前交代的，因为公公的钱存折都被小姑子保管。办完丧事我们才知道，为此厚道的丈夫破例的说了他们一次伤和气的话：我是儿子，爸爸为什么不把钱拿给儿子呢？公公的一切安葬费用我丈夫用手机一次付清，其他的一切费用也是我们全部出，按当地最好的风俗标准办的，费用数目也不少。他们不好意思了，小姑子把账算了一下，三家人摊，结果我们还是摊大头，他们只出了一少半。他们走时还向我们示威似的说，我们把妈带走了。我想我是修炼人，赡养父母是我们做儿女的本分，我就说，姐，你们先接妈在你们家住一段时间，散散心，她想回来就回来，这里永远是她的家。婆婆在大姑姐家只住了十几天，在小姑子家住了一晚上，他们就受不了了，因为婆婆几十年都养成习惯了，白天叨叨，晚上叨叨，公公在世时陪她叨叨，直到她睡着了为止。大姑姐小姑子两家的子女都有意见，孙子要上学，儿女要上班，影响一家人都休息不好，他们又把婆婆送回来了。我要是不修大法，我肯定是不干的。我女儿结婚，老人一句话都不提，也不拿一分钱，而他们两家女儿出嫁都拿大红包，逢年过节还给他们两家送礼。我有时半开玩笑地说，丈夫，你到底是不是你母亲生的？她无语。回来就回来吧，婆婆身体还行，我们照顾她的饮食就行了。她照样像个小喇叭，唠叨个不停。她闹，我丈夫就把电视声音放大些，听着电视睡觉，或早点吃完饭去遛弯，等她关门睡了才回来。有一天，我丈夫正在看电视，被一阵巨大的声音惊得跑出去。原来婆婆正在把她住的房子的每一道门用至少十来个 和手臂一样粗的木棍撑住，然后底下用至少七八块墙砖靠紧。响声就是他用砖砸木棍撑木门的声音。四道门几十根木棍几十块砖，晚上撑好，白天又拿出来。卧房里还要放六只烧菜用的大水桶，门窗要用塑料布封严，每天重复做这些事，难怪他的门经常坏，老叫我丈夫给他修门。丈夫大声吼婆婆不要再撑门了，这下可捅马蜂窝了。婆婆开始骂她儿子不要管她的事。我过去劝她不要骂了，快过年了，对家里不好。她就连我一起骂，骂脏话，不堪入耳。我一下子没守住心性，跟她干起来了，把东西摔得咚咚作响，把她从头到脚狠狠骂了一顿。她吓得躲进房间去了。我虽然出了气很痛快，可过后心里很后悔，这么多年都忍过去了，今天怎么就忍不了了呢？我仔细查找自己这么多年为什么能忍婆婆，一是怕影响家庭和睦，怕外人说闲话说儿媳无孝道，二是怕自己忍不住造业掉层次，这些人都是常人的委屈而忍，含泪而忍，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是一个慈悲的修炼人之忍。丈夫去外地打工前给我做了交代，把饭菜煮好点，说话做事小心点，万一惹着他，你一个人在家应付不了。这一下我就得把时间抓紧，提前关店门，回家做家务种菜园，每天洗漱完了差不多晚上十点过了。有天早上我起床晚了，来不及做早饭就走了，下午婆婆一听到我进门就开始捣鼓起来，我的火一下就往上冒。因为我刚进院子的时候邻居就告诉我，你婆婆当着众人的面骂了你一下午，你当心点儿。我转念一想，今天得忍。我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对她说，妈，你今天没吃饭啊，我马上去煮。她一听不吱声了。其实婆婆是无理取闹，他从来不吃早饭，偶尔吃点米糊之类的。早上十点左右才起床，把屋里的棍棒收拾了，差不多就中午十二点了。午饭和早饭一顿吃，他这是故意找茬骂人。有一天，他骂我几个月都没有给他煮肉吃了，可我丈夫出门打工还不到一个月。我没动心，照样把饭菜给他端过去，没有特殊情况，我都不进他的屋里。端饭菜都是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把东西放到他桌子上就走了。这些事情太多了，几乎天天都在磨人心。我很惭愧，修了28年，怨恨了28年，今天才渐渐把对婆婆的怨恨心清理看淡。我现在看婆婆不觉得她那么讨厌了，反而觉得她很可怜，感觉她就是专门来成就我帮助我修炼的人，我应该感谢他。就在我快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近年来还在一直漏气的那个电瓶车轮胎能加满气了，不再漏气了。这么多年都是用高压气枪打，都只能加紧半袋气，而且还漏气，现在正常了。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牙痛后的悟道，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6日。前段时间我的牙痛了十来天，表面原因是家人同修买来了瓜子，我觉得好吃，某一天就吃了一大堆。这种瓜子壳很硬，嗑瓜子壳时要用牙齿使劲嗑。家人同修还买来了一种高粱糖，是很粘牙的那种高粱糖，一嚼就会粘在门牙上，要费较大的劲才能咽下去。然后某天炖汤用的那种干菌子，家人同修嚼不动，于是就我一个人把它们使劲嚼了吃了。然后过了两天，我的整个嚼过干菌子的左边上下牙都开始痛，遇到冷热酸甜的食物都痛，而且更严重的是吃饭的时候 左边门牙就是使劲嗑瓜子的门牙，和对应的下面的牙齿就开始痛了。一碰到稍微硬一点的食物，门牙就像要从根上断了似的，那种疼痛还辐射到整个脑骨。牙痛状态出现后，我想起了此前上面的三种表面情况，但我知道那其实都是表面因素。我回忆起牙痛前一天，我和公司里的人在那评价一个常人如何对其儿子的溺爱。我知道随便背后非议别人，这是造了业了。家人同修也帮我找原因，同修提醒我，吃的欲望太强烈了，买回来的瓜子一次吃那么多，上班的时候出门要抓一把糖，平时吃肉也很吃，多次提醒我要克制吃的欲望，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还用各种说法给自己放纵吃的欲望找理由。我知道牙痛是好多因素堆积在一起造成，随后牙痛的情况时好时坏，上班做正事的时候不痛，讲真相的时候不痛，学法背法入心的时候也不那么痛，但空闲的时候就痛，而且是痛得很心慌的那种痛。有时早上一起来，那颗门牙轻轻碰着下面的牙齿就开始痛，还有吃饭的时候就更痛。这段时间家人做饭都是给做的那种很软和的食物，我原来那种吃好吃的食物时那种很高兴大快朵颐的状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吃饭如受刑的胃难感。家人说以前看我吃饭总是很香的样子，胃口不好的人和我一起吃饭胃口都会好起来。这几天看我吃饭斯文了，不再是原来那种狼吞虎咽的样子，学会细嚼慢咽了。因为一不小心让那颗门牙碰着硬一点的食物，那就是痛入骨髓的痛，所以要小心翼翼地避开它。记得有一天在吃饭时因为牙痛我感到很沮丧，沮丧的原因不是因为痛的本身，而是觉得自己的悟性太差了。在牙痛前同修多次提醒我，平时要主动地去修，不要在磨难来时在痛苦中才被动地去修。我当时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同修的提醒呢？其实那很可能就是师父借同修的口来点化自己，而自己是那么的不悟。回想起此前自己吃东西执着成那个样子，欲望那么大，人心那么重，真是无地自容。对了，牙痛前一天我路过一个零食店，进去买了好几样我喜欢吃的零食，还觉得挺便宜买到了。而且我也对其他同修感到深深的歉意，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周围有不少同修多多少少在牙齿方面都有一定的磨难。以前听哪个同修牙齿不好了，不能吃硬的食物了，我自己都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感觉，觉得自己的牙齿还是不错，觉得同修的牙齿不好，为什么就不在修口方面下下功夫呢？老要吃软和的食物，那不是在将就那个不好的东西吗？看看我，什么硬的东西都吃得下，嚼得动。现在自己也是这个状态时才发现，在痛苦中多么希望别人能理解自己呀，那种不能同情别人自高自大的状态也很可能就是现在被邪恶钻空子的地方。那天我在吃饭时对家人说，我现在真的能理解和同情别人处于这种磨难的痛苦了。家人说，这种状态在平时就要修出来呀，在平时就要对别人多一份爱心和善意，不能非得自己去经历一番后才想得起同情别人啊。我知道牙痛有吃的欲望方面的漏洞，其实还有修口方面的问题。那些天我发现我太执着于我们的一个大客户是否会被另一个大的集团公司收购了，因为他们被收购后就不能在我们公司进货了，这牵扯到我的切身利益，所以我很关注这件事。因为听到一个厂家的业务说起了这个事，我就走到哪儿都会去打听一番，和别人议论议论这事，还用自己的猜测对那个大的集团公司进行负面评论。我发现我去说了这件事后，
自己牙痛的情况就会加剧。我警觉了，后来我想，我那不是在到处传小道消息吗？那不是典型的不修口吗？我不能再去过问这件事了。所以有时碰到了合适的人，刚想问，我一下就能想起牙痛的情景，那个话硬是到了嘴边，又把它咽下去了。我后来就彻底打住了过问这件事。后来我发现，我在工作中，在家庭里，有时刚想说什么，我一下就会想起，先想想这句话该不该说，不符合法的，不符合修炼人心性标准的话，就不能说了。因为那个牙痛给我造成的印象太深刻了。比如家庭中，以前有时家人同修会无意中说到一些刺激我的话，或不符合我的观念的话，我以前就会不假思索地回怼过去，或讽刺挖苦几句。因为在家庭中很放松，有时完全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了，说话时是没经过自己的主意识的。现在我发现自己在这方面能控制自己了，首先能做到保持沉默，然后再想想师父的法，然后一笑了之。在单位上客户那儿，我发现自己也能有这个状态了。我有时也在想，自己修炼20多年了，现在因为牙痛成这样了，才知道了修口的重要性，悟性不是一般的差。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我们修炼人，首先就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修口那一节，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背了多少遍，但做到的时候真的太少了，特别是这些年，真的是惭愧。在牙痛得很厉害的那些天，身体很难受，心里也有些慌。我想，这是在消业吗？要消到什么时候呢？后来我仔细想了想，就算是消业或被邪恶钻了人心执着的空子，那些邪恶的生命或虫子、细菌之类的在那儿干坏事，师父要我做到什么呢？哦，师父是将计就计，要我去掉人心执着，在修炼中升华上来，这才是师父要的啊。我一下觉得心里踏实了。我也回想起这些天来自己找到了很多表现出来的人心欲望，自己发现这么多年都没去掉他们，是因为一直把他们当成了小事，没在意，根本没重视。比如在吃的问题上，家人以前提醒我时，说我吃肉的欲望太强烈了，我以前还真的很不高兴。现在想来，是那个欲望在那儿不高兴，觉得同修在这个问题上小题大做。我说不要走极端，该吃就吃嘛。比如吃肉，我吃不了的时候肚子就会疼，我肚子就没有疼嘛。比如在修口方面，那也是一塌糊涂。一遇到被冤枉，别人说了刺激的话，心里马上就不舒服了，有话就不能好好说了，语气就可能高八度了。在外面有个面子问题还好点，在家庭中就更差了。这次牙很痛，痛到骨头里去了，于是看到再好吃的食物也没欲望了，遇到再刺激的话也不敢随意回怼过去了，要首先冷静地想一想了，然后再善意平和地说一说，或者根本就不说了，也觉得没必要解释了。我前两天就在想，我悟性太差，这些执着欲望被逼到这份上才想得起改了，现在确实去掉和改了，但能不能长久呢？是不是好了以后又会固态复萌呢？不过我转念一想，一切都是师父在看着呢，也许我在吃的方面和修口方面真的有了正确的状态和养成了好的习惯，牙痛就会消失。牙痛不过就是假象，师父将计就计，利用它来为我提高，我真正的提高了，师父就不允许那些干扰再存在了。在这个正邪大战的最后时刻，师父没有给我们个人安排那样没完没了的宵夜。这段时间因为知道了在海外的情况，我和家人同修都在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邪恶。前两天我在要发正念时，有个念头冒出来，自己的牙齿痛成这样，先不忙为海外的情况发正念， 还是先把自己这里的问题解决了再说。但我转念一想，邪恶在海外这样疯狂，我怎么能这么自私呢？多一个大法弟子发正念，就多了很大的力量。我就是要融进大法弟子的整体之中，彻底解体你这些所有的邪恶。于是我正念的目标直指所有在海外迫害大法的邪恶。没想到我发完正念后牙不怎么痛了。前天和昨天我去给几个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今天牙不痛了，一切正常了。我从中悟到，放下旧宇宙为私的小我和假我，才能成就新宇宙无私的大我和真我。我知道其实我们做的一切真的没有一样是为师父做的，都是给我们自己做的。师父为我们承受的一切，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就大法弟子和为更多众生能得救。深深感恩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一点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抛开对错，无条件向内找，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3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一次次放下爱面子心的修炼过程，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 M 同修和我妻子同修是在外面讲真相时认识的，彼此信任。 M 同修在过心性关时常找我妻子交流。前年大陆法会征稿时，我帮 M 同修修改了稿件， M 同修的法会稿在明慧网发表了，让我看到了 M 同修的精进实修。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跟 M 同修产生了不小的隔阂。一天，我女儿在外地被车撞伤，住进了医院。我和妻子连夜赶往医院，没来得及告诉任何人。两周后，女儿出院，我回到了本地，妻子留下照看女儿。我到家的第二天， M 同修登门，气冲冲地问我，你们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去的？干啥去了？小某指我妻子，为啥没回来？你今天怎么不出去讲真相呢？他的语气、表情和言辞让我感到是在审问我。我很惊讶，强忍着回答了他。他又说本地有传假经文的，是个男的。 M 同修走后，我的心开始翻腾。 M 同修话里有话呀，像是怀疑我干了什么，怎么会这样？我心里愤愤不平。隔了一天，我在外面找到了 M 同修，问他，你为什么用那种态度跟我说话？有什么事？请当面说清楚。他说是因为好几天没见到我和妻子，担心我们被邪党抓去了，同修都很着急，没别的。我们不欢而散。我催妻子尽快回来，可妻子回来后， M 同修却说没有怀疑过我。我认为 M 同修在回避。我想事已至此，清者自清，我已经十几天没静下来学法了，干扰特别大，身体已经透支。我的当务之急就是多学法，我离法的要求相差甚远。我开始向内找，是什么人心被触动了？被冤枉，被羞辱，面子挂不住了。对，是爱面子心被刺痛了，还有怨恨心，争斗心也出来了。这是师父让我通过这件事，把这些不好的心暴露出来。去不好的心的过程漫长而艰辛。我每次出去讲真相，好像都能遇到 M 同修，想避开都来不及。每次见面，我心里都憋个劲儿，为了不影响讲真相，我只好立即解体这个不好的物质，等心静下来再去讲。可下次见到他还是这样，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人数也明显少。我很着急。回到家里，我就针对爱面子心 怨恨心发正念，每次发完正念只是减轻了一点，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久。妻子也为我着急，有时帮我一起发正念，并提醒我多学法，对照师父的法，是我错了，我现在谁对谁错的人理上了。其实事情的真相是什么，谁对谁错一点都不重要。作为修炼人，找到人心，去掉人心，提高上来才重要。法学懂了，我的心结打开了，感到身上不好的东西消去了许多。我不想躲避 M 同修了，必须走正自己的路。一天，我读了一篇明慧网交流文章，同修挖出了求名的心，给了我启发。我这容不得别人对自己误解，担心有辱自己的名誉，不就是争名吗？在这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放下了求名的心，坐而不求，没想到这个心一直隐藏着。有求名的心才会爱面子，有求名的心总想给别人展现好的一面，掩盖不好的一面，听到对自己负面的声音心里就不平。那求名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是为私，是一颗自私的心，为了维护自己的名，不顾别人的感受，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我不断地向内找，越找头脑越清晰，越找心里越平和。我曾想过，如果再有法会征稿， M 同修找我改稿的话，我会不会拒绝？我心里清楚，不会拒绝，毕竟修炼了这么多年，我会把大法放在首位的。可又一想，心不纯，能改好稿件吗？还配做这么神圣的事吗？想到这，我真的很惭愧。就在写这篇稿件的前几天，同修 M 跟我说，想让你帮我修改今年的法会交流稿，可以吗？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可以，你写完就给我。我把 M 同修的稿件修改后发往了明慧网，当绿色的长方框显示发送成功时，我心里分外的清朗，我对同修的怨荡然无存。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韩厥在历史转折点选做隐形守护者，作者李明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7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传统戏剧中，赵氏孤儿无疑是最震撼人心的一出，人们无不为成婴、公孙楚旧等义士舍生取义的忠义精神而落泪。然而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剧中，绝大多数人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隐形守护者，他没有轰轰烈烈的牺牲，却在暗中布下了一张保护网，不仅拯救了忠良的血脉，更在百年后悄然改变了自己整个家族的命运。他就是晋国将军韩厥。一，命运的抉择，不做帮凶，暗中相助。当年晋国奸臣屠岸贾为了独揽大权，执意要诛杀赵朔全家。在那个充满血雨腥风的时刻，绝大多数官员为了自保，要么冷眼旁观，要么同流合污。韩厥却站了出来，他不仅极力劝阻屠岸贾，还在大难临头前向赵朔通风报信，在赵朔含泪托孤，希望保全赵家香火之后，韩厥默默许下了诺言。当屠岸贾血洗赵氏家族时，韩厥称病没有参与，用沉默表达了最后的对抗。更重要的是，程婴和公孙楚旧如何偷梁换柱，如何藏匿赵氏孤儿，韩厥全程心知肚明。然而作为手握兵权的将领，他却装聋作哑， 这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对正义最大的暗中庇护。二，历史的转折，15年后的致命一击。一晃15年过去，当年的婴儿赵氏孤儿已长成少年。晋景公生病占卜，卜卦说是有功之臣的鬼魂在作怪。在一片迷茫中，韩厥敏锐地捕捉到了时机，他没有直接告发，而是委婉地向晋景公称赞赵家先祖当年的功勋，哀叹如今赵家竟然断了香火。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愧疚的晋景公。当景公惊问赵氏还有后人吗时，韩厥这才说出了那个隐藏了15年的秘密，有一个赵武。在韩厥的运筹帷幄下，赵氏冤案得以昭雪，赵武继承了家业，并联合诸将彻底消灭了奸臣屠岸贾。至此，公孙楚旧的牺牲，成婴的隐忍，终于在韩厥的护航下迎来了正义的结局。三，太史公的真姬。为什么说整人即害己，积德必昌盛？故事到这里，很多人就以为结束了，但历史却在200年后给韩厥的后代送上了一份丰厚到难以想象的回赠。在晋国，韩氏家族其实并没有建立过什么震烁古今的惊人功勋，然而到了战国时期，韩氏子孙却与赵氏、魏氏一同瓜分了晋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封侯立国，富贵延绵了十多代。为什么一个功勋并不显赫的家族能获得如此巨大的福报？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韩氏家》的结尾道破了这背后的天机。韩厥之敢晋景公，少赵孤之子武，此天下之应得也，然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太史公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说，韩厥在暗中施恩，保全赵氏孤儿，成就了成婴公孙楚旧的大义，这是天下最大的阴德。韩氏虽然在晋国没有大功，却能福泽子孙十几代成为诸侯，这完全是他们应当得到的善报啊。结语：明真相是福，坚守良知是希望之路。赵氏孤儿之所以能跨越千年流传至今，甚至传入欧洲，折服了伏尔泰、歌德等西方大师，正是因为其中蕴含了人类永恒的普世价值、忠义的精神与善恶有报的真理。在纷繁复杂的政治运动及相关现实利益面前，有的人选择当屠岸贾的急先锋，为了眼前短暂的名利去整人、害人、践踏善良法轮功学员，结果往往落得身败名裂、连累子孙的悲惨下场。而有的人却选择像韩厥一样，即便身处险境和压力漩涡，也坚守内心的良知底线，宁可称病，宁可暗中相助，也绝不伤害以真善忍为做人指导的法轮功修炼者。韩厥用他的历史抉择告诉我们，在关键时刻保护善良、敬畏天道、拒绝参与迫害，就是在为自己和子孙后代积攒最大的福报。在这个复杂莫测的历史转折点，愿我们都能以良知为锚，多一份对真相的正视，少一份急功近利的盲从，为自己积下阴德，选择一条通向平安的航道。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害佛而死，敬佛而生》，在历史的风雨中选择你的结局。作者从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0日。 在苍穹之下，人为万物之灵，人的生命极其宝贵，因为人能明辨是非，坚守良知。但人的生命也极其脆弱，在天灾人祸面前往往不堪一击。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敬畏二字，对神圣、对信仰、对善良的一念之差，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甚至一个家族的最终命运。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敬畏者生，狂妄者亡。一、崔氏家族的生死两重天。北魏时期，有一位权倾朝野的重臣，名叫崔浩，他才华横溢，精通阴阳术数，自诩为汉代张良。他曾屡次帮助太武帝出谋划策，击灭群雄，让北魏称雄北方。然而，这位智谋过人的功臣却极力抵触佛教。在崔浩的屡次进言下，太武帝下令焚烧寺院，捣毁佛像，导致民众怨声载道。与崔浩相反，他的妻子和堂弟崔摩都极其敬重佛法。有一次，崔浩看到妻子诵经，竟然大发雷霆，夺过佛经，付之一炬，甚至把纸灰倒进了厕所。堂弟崔摩无力阻止，只能痛心地对着那堆污土叩拜。崔浩见状，还大笑弟弟荒诞愚昧。然而，历史的清算来得迅猛而残酷。几年之后，崔浩因触弄皇帝，被带上镣铐押往刑场。在前往刑场的路上，昔日高高在上的司徒大人竟被愤怒的卫士们往头上撒尿，只能哀嚎受辱，最终还连累了整个宗亲家族被灭门。但在这场覆灭性的家族浩劫之中，唯独那个曾被崔浩嘲笑荒诞、因敬仰佛法而默默膜拜的弟弟崔摩，奇迹般的获得免死，保全了性命。为什么天理不能容忍对信仰的践踏？很多人会问，佛家不是讲慈悲与宽容吗？为什么不能原谅那些破坏信仰、残害修炼者的人呢？难道是佛的心胸其实很狭窄吗？完全不是。在传统信仰看来，佛法是宇宙的真理与秩序，宇宙是有原则和底线的，残害修炼者、诋毁神圣的信仰，就是在挑战善恶的底线。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孩子执意去伤害生养他的父母，母亲的心再宽容，但人间的法律绝不能赦免他的罪行，必须依法惩处。人在地上行恶，天理在苍穹衡量，所谓的报应不过是宇宙不可违背的法则在起作用。二、千年后的警示，赵春波的悲剧。光阴荏苒，一千多年的岁月匆匆而过，在21世纪的今天，类似的历史悲剧是否还在上演？自从1999年针对特定信仰的打压政策全面铺开以来，一些地方官员为了眼前的权位，甘当体制的打打杀杀的工具。曾任黑龙江七台河市公安局局长的赵春波就是其中之一。在他指挥任职期间，大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抄家绑架。2010年，当地一名法轮功女学员刘树玲在劳教所被残酷迫害致死，受害者脖子上留下了一圈黑色的淤血。作为当地的公安一把手，赵春波对这些针对善良民众的暴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 依靠迫害他人换来的权势并未能长久。2019年11月22日，赵春波从家中坠楼身亡，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结语：生命贵贱皆在自己的一念之间。历史上的崔浩自诩张良，位高权重，却因盲目反佛而落得被灭族、受尽侮辱的下场。当代的赵春波同样手握大权，却因迫害无辜而走上了自尽的绝路。他们的故事向每一个现代人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在利益的诱惑、政治的裹挟面前，我们该如何对待自己的良知？生命可以因为品行而高贵到万人之上，也可能因为作恶而变得低贱痛苦。法轮功修炼者往往是播撒善良与真相的使者。在这个复杂的世间，即便你无法完全理解他们的信仰，也请务必保持一份对善良的敬畏。善待那些坚持真理的法轮功学员，其实就是给自己的未来留下一条退路。信谣盲从是灾，明辨是非是福。但愿每个人的未来都能在一念之善中走向真正的平安。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